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这两天呀，随着假期结束，各部门上班，统计数据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炉，主打一个惨不忍睹。整个旅游行业呢，全线走低，主打是赔本赚吆喝。不说别人，就西安著名的大唐不夜城。这地儿呢，因为没有门票，并且每天还有十余场免费的表演，深受游客的喜爱。国庆期间收获了7000多万游客，那打卡拍照拍到飞起。结果再一看收入也是7000多万，合着一个人就消费了一瓶1块钱的矿泉水。要不然曲江文旅哭着说快经营不下去了呢。现在啊，这些景点日子不好过，毕竟呢，运营维护每个都要钱。而交通部数据显示，从10月1号到8号，全国跨区流动24亿人，但主打一个雁过不拔毛，酒店不订，饭菜不买，出行靠蹭，但凡是能占便宜的招，基本都让他们想全了。像咱之前说什么扎帐篷在大马路上，上厕所接水去什么服务区，那都是小把戏。什么住在洗浴中心网吧的也不算太新鲜，居然还有8块钱一晚上蹭人家医院家属陪护病床的，你敢信？蹭了不说，还感叹说能洗澡，还有便宜的饭菜，偶尔还能顺人家家属的果篮。更有甚者，拔人家老乡地里的菜，掐死人家跑山鸡炖了，还没事跟人家抢着捡蘑菇，打算在市场上卖，这都是怎么培养出的人才？省钱不寒碜的方针现在充斥在互联网上，甭管是穷游还是丐帮，老百姓们主打一个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蹭完停车场，蹭高速，白天去各大城市街头留下一张张美照。群众挺满意，中央却不高兴。给你们假期，让你们出门玩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吗？谁允许你不带钱包的？这不是恶意花钱吗？这不是觉悟太低了。于是乎，日人民报这两天又来批评大家伙了，说呀，出片是旅游，正在毁掉当代人的假期。听上去义正言辞，遣词拙句也特别有教育意味，主要是说这出门秉承着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照张相的原则，回家两眼一闭，啥也记不起来，跟没来一样。那怎么能证明去过呢？哎，你算问到点子上，你得消费啊，付费的讲解来一个，这孩子不就能体会到历史的古朴了吗？文创用品走一波，这回家往冰箱上一夹，这不就有回忆和念想了吗？人生在世，不能只活在别人的手机屏幕里，得为自己而活，少发朋友圈，多体验，这才是把命运握在手里。可打住吧，你就说这群打工牛马连自己什么时候休假都控制不了，还控制命运？拍照片发朋友圈，那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最高境界。我们要是有钱有时间，还用你教我怎么生活？谁不知道站着不如躺着好玩，不是好吃不过饺子呀。旅游人山人海，但是钱分毛不掏，这是打工人对时代最好的宣泄。估计中央也是没想到，自己苦心公益弄了这么久的新能源车，结果一个十一直接被老百姓当成了移动帐篷和大号充电宝。全民丐帮，能洗澡的是净一派，几天不洗的是污一派。网友们自嘲，中央脸都绿了，毕竟前两天刚阅完兵，你们就这么搞，这不是打脸吗？实在找不回来脸面了，发了条视频，说是车站旅游景点啊，一排排整齐的行李箱，还随机抓了一个幸运的外国观众，问人家在你们国家行李敢这么露天放着吗？你看看，不敢吧，中国人就敢，这就是强国盛世带来的安全感，这不就又赢了。不过话说回来，中国这盛世繁华带来的安全感咱是没体验到，最多也就体验到了个窝里横。不说别的，中国这一套阅兵的组合拳出了鸭绿江可就不灵了。 这不这两天趁着国庆还真有那想不开的去了旁边的俄罗斯旅游，结果被当地的精神小伙一记组合拳直接给鼻梁骨弄断了，人呢也得了脑震荡，花了一个小时警察才到，救护车态度很松弛，根本体现不出所谓的中俄友好，什么旅游时遭受各种白眼就不说了，而人民币也并非跟中国宣传似的在大俄那儿能无缝使用，美元人家倒是认，这时候倒不讲究什么敌我阵营了。最逗的是打大使馆电话居然打不通，也是啊，毕竟是从苏联时期就被整顿和驱逐的地儿，可能大使馆又让人家给赶走了吧，这也就是赶上好时候，放200年前估计就不是眼镜啊鼻梁骨断了，人都得被扔到江里去。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如果你在海外想家了，就去大使馆办个事儿，分分钟能打消你的思乡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希望观众们踊跃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经历啊。不过呢，你说也是，中国这天天热脸贴冷屁股的跟人家各种友好有什么用啊，不说别的，就在各种西方国家你都能开起来唐人街，唯独在大俄那儿不行，为什么呢？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防着你呢吗？不仅是老大哥，原来的小弟朝鲜最近也要反水，金三胖身体出了点问题，第一时间呢是找普京报道，根本就不信北京方面的医生，这才叫亲疏有别呢。这不这两天朝鲜不知道为什么也突然搞起了阅兵，大运动场都是穿着西装跟传统朝鲜服饰的老百姓，这估计啊过年的行头都翻出来了，脸上的笑容广大的中国人也很熟悉，但是镜头扫过时掐住大腿硬挤出的微笑，而展示的装备咱就不说了，反正这个踢腿是学到精髓了，跟复制粘贴似的。中国呢派了李强去，跟金正恩握手的时候俩人都跟球似的，就能想到四个字，憨态可掬。甭管朝鲜媒体溢美之词用的再多，还是体现得出生分，因为隔壁大俄压根连代表都没派，你看不怕得罪人才是真正的硬气。可惜啊，三胖特别为大俄准备的俄罗斯名胜天鹅湖了，只能留着给将军晚上慢慢看。你说恒大许家印也是，你就一个房地产老板也配搞莺莺燕燕的文工团项目，埋汰谁呢？不过说到老许，最近确实也有新消息，他兢兢业业的做豆腐渣烂尾楼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划了点钱给子孙铺路吗？这两天也让中央给彻底收缴了。香港高法这两天发出判决，说老许全球范围内77亿美元的资产都被冻结，什么豪车、游艇、飞机被尽数接管。老许当年也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早早就设立了家族信托，想着以这种手段达到瞒天过海的效果，结果被人家撕掉了遮羞布。甭管在不在你名下，你能用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你看看，知道中央当时为什么非得要香港这块地方了，那就是因为啊，在国内的钱人家可以豪夺，但是出了海的部分人家可就得通过法律手段去智取了，这些钱呢就算被追索回来也肯定不会进入公共资金池或者去继续修那些烂尾楼，但是这也并不妨碍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毕竟没有什么比看到先父栽跟头更解恨的了。这边老许的事儿还没过去，那边喊着调查宗庆后信托的呼声就已经喊起来了，这怎么不算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呢？这里呢最惨的还得说是王健林，一直欠债，拿万达广场抵债，结果还不够，最近连高消费都给限制，但是呢老王还是努力奋斗不停折腾，71岁高龄了依旧可哪儿飞去参加活动。反观王思聪啊，倒是去了日本提前养老，身边莺莺燕燕不断，还真是活反了。而像万达这样的公司都活不下去，其他小地产公司就更别提了。上海的房企巨头阳光城总部被拍卖，创始人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被限制消费，而这只是关门打狗的开始。 人民报发文，要求老百姓不要恶意挑动负面情绪，任何试图传播事实真相、创造对立的人都其心可诛。知道为什么雄鸡一唱天下白了吗？因为啊，就许他叫唤，其他人早都淹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老百姓出门旅游但一分钱不花，是个人自由还是浪费公共资源？当你想家的时候去大使馆，立马打消思乡之情，这是真的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来再见，拜了个拜。